立声文化传媒出品。欢迎收听都市现代女性多人剧《极品娇妻》
第二十集。方母的脸上有些苍白，白发也多了一些，这些方寒之看得很清楚，是觉得心疼极了，上前一把抱住方母。
怎么回事啊？
方母叹了口气，
唉，你姑姑告诉你的。
我问的，不然你又不告诉我，这么大的事了，干嘛还瞒着我？
他瘪嘴，有点小赌气。
是你爸不让我跟你说的。芝芝啊，我问你，你跟那个沈乔焕最近有怎么样吗？
他神色一凛，果然他没猜错。
他三星期前我们分手了。
方母听完神色轻松了一些，才说，
是这样的，四天前你爸收到一个包裹，上面是你和沈乔焕的一些亲密证，还有一些很难听的话。你爸那时候是觉得你可能惹到什么人了，让人偷拍了照片，想跟你说注意点安全，不要让人给骗了。那照片妈也看过，就是那沈乔焕。我记得你跟妈提过那孩子，两年前还为了追你来过我们家呢，所以那时候我和你爸也猜不透这是什么意思。
他屏住呼吸，满脑子嗡嗡的作响，难受的紧，艰难开口。
后来呢？
第二天你爸就收到消息，他被撤成了附中的校长。你爸过去理情况，结果就成这样了。听他们说好像是见过了什么人，听了什么话。
他抓紧方母的手。
妈，你知道是什么人吗？
方母还是叹气，摇摇头。
你爸醒后我问过他了，他死活不告诉我，也死活不让我告诉你。你爸他就是这个脾气，好在现在情况已经好转了。
方寒之紧咬下嘴唇，会是谁呢？直觉告诉他不会是沈乔焕，以沈乔焕那人优柔寡断的品性，多半不会自己出面，更不会几句话就把方福气成这样。可除了他还有谁呢？方母去外面买吃的，她在病房外坐了许久，最终还是进了病房。方父紧闭着双眼，脸上的皱纹肆无忌惮地蔓延着，最终汇成苍老两个字。方寒之的父母都是教育工作者，晚婚晚育，二老到了三十几岁才生下他这么个女儿，如今女儿都还没正式步入社会，二老却都老了。父亲都这么老了，还因为他受刺激住院，他越想越难过，鼻头忍不住一酸，眼泪刷的就掉了下来。如果当初没有遇到沈乔焕该有多好，那样他就不用花两年时间去见证一个笑话，那样他就不用承受被欺骗之痛，那样他就不会刻意去接近沈其之，那样他就不用赌气赌上自己的一生。
芝芝，
床上的方父张开眼，用沙哑的嗓子喊他。他握紧父亲的手，擦干眼泪，艰难开口：“
爸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
没事儿，爸不怪你。
方父叹了口气，疲惫的眼眸布满红血丝。
爸相信你。
他吸了吸鼻子，哽咽让他说不出话，一张口眼里的眼泪似乎就要迸发出来，忍了许久他还是没说话。方父自然是知道他想说什么的，终还是说了。
那家男孩子的妈妈说你当人家的小三儿， 破坏人的感情。哎，芝芝啊，我自然是不信你会做这种事儿啊。爸就希望你赶紧离开那个男孩子，不要再有任何来往了。
沈乔芳的妈妈，那个一开始就刁难他的沈大嫂，听着方父的话，他赶紧点点头，心里早就把那个女人恨上了几百回，竟然是他。有其母必有其子，既然他妈妈会搞到他家里来，估计也是沈乔焕默许的。想到这儿，他就越发觉得好笑，原来爱情真的可以蒙蔽人。
我和他三个星期前就已经断了，
如果让方府知道自己因为沈乔焕嫁给了他的叔叔，恐怕事情会更严重吧。不行，他一定不能说。方父总算放下心来，握住他的手，语重心长。
那很好啊，那个孩子阴柔阴柔的，没点男子汉气概，爸看着也不喜欢。哎，这件事儿你妈不知道，你就别告诉她了啊。
他低头忍着眼泪，一边点头一边思绪放空。方富平是多么要强的一个人，竟然因为他在工作上受了气还倒在病房上。他握紧拳头，恨不得赶紧去找沈乔焕把他痛扁个几百回。
醒了。
方母提着几个便当进来，对他说，
外面有一个好像是你同学，我看他在那儿徘徊了好久，是来找你的吗？
他一惊，抬头擦掉眼眶里的泪，不会是沈其之吧？对了，他还没告诉他自己已经回家了，如果外面真的是他，那父母很有可能就会知道他们的事，不可以。急忙跑了出去，来人让他措手不及，不是沈其之，是前一些日子刚去找过他的詹曼景。詹曼景神色有些紧张，似乎没有预料到会看到自己，但若不是来找他，那就是找他父母咯。他不由得冷笑，
怎么以为我还没回来？
女人抿了抿唇才说，
我是来找叔叔阿姨的。
方寒之看他一脸无辜受害的样子，就更想笑了，嘲讽道，
哼，迫不及待地想讨好未来婆婆了，想学人家做好事去邀功。
不是的，我是来道歉的。我知道沈妈妈这么做很不对，我也没有想到她会这么做。
可是她已经做了，你能弥补她带来的伤害吗？还是说你能帮忙拿回她撤掉我爸爸的那个职位？
她眼神冷漠而凌厉，看得詹曼景不敢直视。有时候方寒之都在想，他是不是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个小绵羊？
对不起，
我已经主动删掉了帖子，他为什么还要这么做？他儿子是宝贝，我爸妈就不是吗？
他几乎是低吼出来，每个字眼咬得清清楚楚，刻意压低的声音暴力中带着隐忍。
方寒之，
詹曼景终于忍不住强硬了一声，却又一直隐忍。
无论什么事情都是有因有果的，我知道你讨厌我，讨厌沈妈妈，我也没什么资格对你大吼大叫，我只是想尽我可能的弥补对你的伤害。
你自己都知道自己没有资格对我大吼大叫，可你还是吼了。人的劣根性就在这儿，明知道什么不能做，却偏偏要等做了之后再来说。
他冷冷地看着詹曼景，继续说，
你也不用弥补了，那些背叛和欺压的伤痛是弥补不了的。
詹曼景看着他，不懂他在说什么。他接着说，
你让我知道了什么叫窃得无辜。沈乔焕 才让我知道了什么叫人面兽心。而他妈妈则让我知道，有些事情不是我不追究就没事的。那既然这样，我便追究一次。
詹曼景慌了，睁大眼睛。
你想做什么？
方寒之突然笑了，媚得温柔。
你应该比我清楚，他心里还是有我的。
你疯了，你现在是他的婶婶。
他无所谓的挑挑眉，甚至有点顽皮。
放心，我是他婶婶这个事实他比你更清楚。敢不敢跟我赌一把？赌。
看着那人一脸紧张，他更是恶劣的一笑，走到其身边耳语，
赌他会不会重新爱上我。
詹曼锦忍受不了了，推开他后忍不住退后大声，
你真是疯了。
冷冷地看着詹曼锦失控的模样，他心底一片冰凉，心里没有丝毫快感。慢慢的，他看着詹曼锦的背影远去，自己的眼眶也湿润了。他感性却也偏执，尤其是抵不住由于感性而犯上来的极端偏执。滴滴滴，下午5:30，正在病房给方富削水果的方寒之收到了来自沈其之的第一通电话，赶紧放下水果，有些紧张地拿过电话。身边方母觉得怪怪的，出口问，
怎么了？是谁呀？
他慌忙解释，
啊，朋友而已。
随后出了病房，那头似乎累极了，连声音都夹杂着几分叹息。
夏龙，带你去吃饭。
方寒之心底飘过一片凉凉，他该怎么告诉他他已经回家了？那头沈其之等不到回应，又问了一声，
有听到吗？我在楼下等你。
声，那个，我……
他语无伦次了起来，心中暗恨自己不争气。挣扎了许久，他最后才小声道：“
我不在家。”
沈其之坐在车里，眉头别起一道道山。
在哪？
他深吸了一口气：“
我家。”
那头静了一会儿，才说，
你没有告诉我。
感谢您的收听，下集内容更加精彩。